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接案需求班的主持人兼创办人 Rose。 这一集节目想跟大家分享接案时很常见的问题，就是客户或厂商的需求一直改，无限改，让你案子做到怀疑人生，甚至觉得是不是该回去上班，可能还比接案来得更轻松。为什么接案会遇到这种问题，以及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这集 Podcast 要谈论的主题。我用我的学生在接案生涯中曾经遇到的问题来做个案例的分享。这个学生我给他一个在这个节目上的化名叫做西西，等等来分享一个西西不西西的故事。西西是一名以接案为生的网页设计师，在接案的生涯刚开始曾遇到一个问题，是客户无限次的去修改他所设计出来的网页。事实上，在自由工作者接案的生态中，修改你设计出来的作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最大程度的降低客户要求我们修改作品所造成的时间损失呢？首先要先知道一个事实，客户会找你执行这个案子，通常是因为他信任你，认为你大概率有能力去完成他心中所想象的成品，所以才找你来执行，而不是因为客户这么闲想找你麻烦，对吧？所以我们可以先排除客户故意无限次修改案子作品可能性。再来呢，我们把接案的流程切成三大阶段，接案前、接案中、接案后。在第一阶段，也就是接案前的这个阶段，你会需要做的核心任务就是跟厂商确认他想要做的网站需求以及规格，根据规格提出一个估价单，最后签订合约。很多首次接案的人在这个阶段大概率就卡关了，因为不知道如何跟客户洽谈需求，也不知道你要卖的服务应该开多少的价格才合理，最后也不知道合约该撰写什么内容才能避免后续的问题产生。接案真的是一个大主题，那我们先来谈谈如何与客户洽谈需求吧。所谓洽谈需求，事实上就是从客户的言语中去萃取提炼出客户真正在意的事情，然后把客户的想象给具体化。我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想一下，你现在要去发廊剪头发，进去发廊后，通常设计师的第一句话应该都会问你想要剪什么样的发型，或是你要怎么剪，对吧？这里不要跟我说设计师会跟你说先加我们的 LINE 官方预约时间哦，诸如此类的。我这里假设是你已经坐在那 Damn it 的理发椅上了，那么通常设计师这么问，你都知道怎么回答设计师吗？我猜很多很多的人，例如像是每次都剪100块快剪的我，应该都会告诉设计师说没想法吧。想象一下这个时候设计师会怎么做，难道就不管你的想法如何就直接开剪了吗？如果是仅次300元以上的理发厅，大概不会吧，而是设计师会拿出他的 IG 版面秀给你看他过往的作品，又或是网络上的名人图片，问问你哪个样子的发型是你能接受的，又或者会用他的设计师之眼去推荐你可能适合的发型。这件事情呢，在接案的领域就叫做提案。我们思考看看，把提案的方法拉回来网页设计的领域中，会变成怎么样，会怎么去进行。你可能会问客户，他有没有预期他喜欢可以给你参考的网站连结，丢个连结给你，你不就可以在短短的几秒内快速的知道客户到底想要的是韩式、日式、美式、英式、狗巴式，随便各种网站风格当中去限缩以及具体化可能喜欢的风格吗？那如果客户跟你说没想法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主导权就换到你身上，你可以从过往的作品中拿几个网站连结提供给客户看看，看他有没有喜欢的样子。啊，如果客户还是挑不出来，或者是你刚开始接案连第一个作品都没有，该怎么办呢？这问题超级常见哦。这个时候你可以在网络上去搜寻模板网站的连结，又或者去 Pinterest 上搜寻 Web Design， 找找看有没有客户可能喜欢的风格设计图。这样一来一往的拿实际作品沟通，其实就可以在超级短的时间内去筛选出最接近客户期待的风格，把客户心中想象的样子给具体化。 从根本去避免掉整个网站大改的状况。上述这个方法就是最简单你能够跟客户洽谈需求的方法，但在实战中中间还有很多的妹妹嘎嘎，不太可能在这一集 podcast 中全部都一次说完。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你可以来我的 IG 私讯我敲碗，又或者直接来上我的教练课，让我给你最实际的协助。再来，需求洽谈已经有个雏形之后，我们要讨论的下一个段落也就是估价单。很多时候口头讨论的需求会发生客户讲了一堆想做的功能，但是根本预算不足，又或是时不时想到一些新点子，然后客户就会快乐的传赖告诉你说，欸，我有新的想法，我们来做些什么吧。讲到这，你知道有科学研究过人类一天大脑会闪过60000个念头，但是通常 80% 都是毫无意义的，然后剩下的 20% 你也可能是想想而已，并没有真正的去落实去执行。所以啊，我们要知道是客户会时不时有新的念头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不要觉得这个很讨厌，不要怕客户因为有新念头而告诉你要修改你设计的作品。我们要把握一个原则，最大的原则就是需求谈判的重要性。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解释的话，就是客户给你一个新念头，你就可以给他一个新价钱。通常你会发现当你报了新价钱，客户的新念头就消去了，有 80% 可能都这样。那剩下的 20% 到底要不要执行呢？当客户的钱转账到账了你的户头以后，就代表这个新的念头可以去执行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拉回来，为什么我们要写估价单？很多人以为写估价单就是合约，但是其实这两者啊的用途跟意义本质上是不同的。估价单可以快速的让我们跟客户有个案子执行的共识，也就是把客户口头说的所有东西具体化，变成一张可衡量、可执行、有价钱的单据。客户能知道他讲了那么多，你到底会去执行哪些，以及每个部分会被收多少钱。当你传估价单给客户后，客户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当然也有可能会做出一些取舍啦，这也是很正常的。例如他想了想，最后决定某个功能其实并不是这么重要，可以等未来预算更充足了之后再去做。那你说估价单交出去之后，客户也同意价格了，就可以开始执行了，对吧？只有懂吗？对，我们还少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签订合约。如果要用超级白话文来解释估价单跟合约的差异性，那我会这样说：估价单是让客户知道实际会落实的功能、项目以及各个部分的费用，而合约只是客户同意用你们双方所订定的执行方式去执行。Delumakasi， 到底在讲什么？能不能再白话一点？那我猜哦，就是估价单的部分应该已经够白话文了。我们来细讲一下合约的功效好了。在估价单的部分，我们只确认了此次专案有哪些功能要做，以及每个部分会收多少钱。但在合约的部分啊，则是连此次的专案该怎么做、该用什么方式做、要做多久、如果没有做出来的话该怎么办，都讨论好了。在合约上，我们通常会讲好，例如专案开始前，客户应该要付款20%，你才会开始执行。还有客户的付款方式会用现金，还是汇款，还是走金流。再来是专案执行中，如果设计后客户还是不满意，难道要全额退款吗？那我们既然是真的会饿死啊，还不如回去上班。所以不可能这么做嘛，不可能全额退款。通常合约还会明确的规范，例如一个页面的设计可以微调及修改两次，超过后每次的修改会额外的收费。那如果客户觉得你怎么设计他都还是不喜欢的话怎么办？这个时候就可以启动抛弃专案的这个方式，跟客户按照比例来收费。例如你总共要帮客户做三个页面好了，每个页面的定价是3000元，三个页面就总共9000元嘛，不打折。做完一个页面后，其他页面就不做了，你就收3000元就好了，然后这个专案就终止了。对客户来说啊，他们不用勉强自己收下他不满意的作品，可以有效的阶段性付款来控制预算。对你来说，你也不用费尽心思的一直去讨好这个无法达成共识的客户，让专案能够止血， 把核心的专注力、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更合拍的客户上。这个就是合约的功效。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让我们来快速的 recap 一下。第一点，将专案切分成专案前、专案中、专案后。第二点，在专案前的部分，核心流程有三个：需求洽谈、估价单、合约。第三点，请客户提供预期的网站网址，可以帮助你们更快的达到共识。我是 Russ， 我边工作边旅行。更多接案及商业思维，欢迎订阅我的电子报或听下一集的 podcast， 我看心情更新啦。我的旅居生活日常及每天的思维分享，欢迎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russ.slash.life。详细的网址跟连结你可以在描述栏中找到。那我们下个 episode 见咯，我们旅途上见。